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啊，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第二章，这个讲述如来净土之果，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因力法愿啊获得的果报。他说那净土之因是吧，这个法藏比丘法愿是吧，他由这个整愿跟别愿发完以后呢，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个本来就是人天之争人啊，每个人见到都未生稀有之心，哪有稀有呢？第一啊，如来相貌庄严，三十二相八诸尊好，令一切尊生都会折服。第二个呢啊，他威仪第一，他走路啊像飞一样，像云一样，他说啊，每个人见到他自然起敬啊。第三个呢，智慧广大啊，辩才无碍，他念尊生啊，所有这个外道都辩不过他了啊，因为他了解了宇宙的实相啊。一切尊生见到这个三相以后，见到佛以后，自然而然非常非常的这个啊，这个恭敬啊，皈依。那我说这个，而这尊释迦牟尼佛，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要介绍无量寿经之前，那我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现五种光是吧，现他身上这个种种放光跟平时不一样的时候，阿难其实就是加持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因为无量寿经是无问之经，可以只有靠佛陀的神力加持嘛，所以当时阿难尊者就问佛，哎，他说佛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个庄严巍巍啊，这个身上的光明甚实啊，这个平时今天这个喜悦跟平时不一样呢，是佛佛现念也是念现在过去未来复业。释迦牟尼佛呢就问阿难尊者了，他你今天来问我是谁叫你来问你啊，是大梵天王吗，还是某某人来问你啊？因为佛陀讲法的时候，如果有别人来问，是因为某一个人的烦恼，比如说某一个人烦恼委托于阿难尊者。他过去在世的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那个阿难尊者那么说常常受别人这个因为他这个慈悲比较温和温柔，那么说每个人因为佛陀很威仪嘛，很多人见到佛啊都站得远远的都不敢去靠边站，那敬非常恭敬他。但是阿难尊者呢，他的威仪就没有这么强，但是呢特别温柔。他说不管是比丘你要小孩子大人都喜欢阿难尊者，所以没事就问阿难尊者。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这个阿难尊者这一天问佛的时候呢，他就问了，他今天是谁问你来问问题啊？阿难尊者说今天不是别人来问我，他是我自己看到你这个样子我来问你啊。所以这个佛陀就其实就是佛陀自己加持他的，因为通过他的身相光明这个甚实功德巍巍的这种功德这个身上发出来的这种喜悦，让阿难尊者甚至好奇之心，就问释迦牟尼佛你今天为什么这个样呢？就因为这一问就问出了无量寿经，问出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圣经。然后这个第一次呢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那这一次阿难尊者问佛，他说佛是是未成佛也还是现在已经成佛了，然后说还是未来佛呢他就是问。他说这个因为这样问呢又到时候那为什么这次问又是谁呢是因为阿弥陀佛，他说释放诸佛阿弥陀第一，他突然问到这一阵佛呢，我已经见到释迦牟尼佛已经太不可思议功德庄严了，突然释迦牟尼佛又介绍阿弥陀佛，哇，释放诸佛之真高才远遮，智慧广大，辩才无碍，并且呢大悲无量，这个神力无比。那么说他这个这么一阵佛出来，他比释迦牟尼佛超百千万亿，他不是超，他就是说因为他摄受了释放诸佛的功德啊，那么说他的功德智慧广大在因地上面显现出来的就是已经不可思议了。他说这一层佛是什么佛啊，升起好奇之心。 那么说即使释迦牟尼佛讲到阿弥陀佛发这个愿的时候起这个愿的时候，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这个愿的时候，这个阿难尊者就对这个佛升起了巨大的一种信心，也信跟愿都升起来了，但是呢还有一点疑惑还没断，那么说或者说还是非常好奇，就像我们这些这个人平常的人一样因为阿难尊者视线的他是一个凡夫，因为为什么那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都不来问，就阿难尊者来问呢？因为阿难尊者在这慈萨婆世界对众生有很大的恩德，很多经典是因为阿难尊者闻出来。为什么呢？你要说比例来讲吧，很多法因为阿难尊者，因为很多人愿意问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去问佛，好吧，很多法就问出来了。那说特别是于众出家是吧？他说比丘尼出家，那个500个比丘尼跑来向佛要出家，结果不敢去找佛，就直接找阿难尊者。那阿难尊者呢就是这个傻乎乎的去问这个释迦牟尼佛求愿，跪在那个地方，他因为是他的妈妈啊，大姨母是他的妈妈啊，因为是释迦牟尼佛的姨母，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妈妈的妹妹，其实就是阿难的母亲他说这个他要出家，他说他母亲带着500个这个宫女来出家，来到阿难尊者看妈妈来出家了，有500个宫女来出家了，当然他去求释迦牟尼佛能不能渡他呢？释迦牟尼佛呢3次都不答应他，不理他，不睬他。后来他呵斥阿难了，阿难了，就因为你呀，这个佛法败坏，这个要拜500年。不过呢，释迦牟尼佛又讲了。我恭敬比丘尼修八经法，那么说佛法要信500年，也就是说如果比丘尼信，如果要是持八经法的话，那佛法可以信500年，也照样是一样的，就是说法王能让释迦牟尼教法信万，所以语尊呢恭敬佛法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恭敬佛法，恭敬三宝，特别是恭敬出家师父，那么说可以持佛法信万起来，所以你们语尊在外面看到比丘恭敬心生出来，可以使佛法兴旺。如果你功高我慢，瞧不起特别是瞧不起我们大僧或者是在家居士了，你比丘你都不可以这样了。而就第二，对僧人不恭敬，那都是佛法的衰败现象。对比丘你对出家的修行都有恭敬心，就佛法的兴旺的这种预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任何一个地方大家在无量寿寺学佛的话，你一定要认识的，就是说我在无量寿寺学佛，我知道了恭敬三宝。他说所有的出家的比丘尼，我应当恭敬，因为这是佛法兴旺的预兆。所以，我听禅佛法师说，因为禅佛法师听佛陀以前如是说，这样的呢，因为你们到外面去，人家就不会说禅佛法师编给的弟子啊，都是那么不等事，不知道法的这种意思。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要给我丢面子。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修法，常常讲法，要得到一些受用，懂得一些道理。那傻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出家不对，那个出家不对诽谤那个寺庙，诽谤那个寺庙，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家问你是哪个教你这样的念佛方法禅佛法师教的。禅佛法师叫你诽谤三宝了吗？肯定没教，因为你不听法不闻法，就不知道这个道理你一定要认识到你某一些观点会破坏佛法，也破坏三宝破坏这个主持佛法的这个体，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所以阿难尊者他的一个慈悲心，现这个凡夫相这个现这个一份这个烦恼未断的这种心，因为阿难尊者本来就是佛是吧，他也是在悲华经里面他们都是古佛再来，在世界视线做弟子，视线做弟子，那么说视线做使者，他生生世世都做佛陀的使者，那么说这样他谁愿继承佛，他就是一弹指舍了这个使者的愿，他立即就可以成佛，因为他本来就是佛嘛，是不是？所以视线凡夫所以这个因为佛陀的神力加持，第二个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在我们或者是释迦牟尼向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因地法藏比丘发48大愿和这个他这个因地 这个整愿和别愿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很感动，很感动。那么说就有好奇之心生出来，这个好奇之心导致于我们呢向往。如果你没有好奇之心，那你会向往吗？他讲，有人对阿弥陀佛没点好奇之心，就是佛陀发愿就发愿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叫我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但是一点都不惊动，一点都不惊动。但是呢，你不但不对阿弥陀佛好奇，你对呢啊什么龙宫灯呐、啊，什么九华山呐、啊，什么楼山呐、啊，啊对某一个地方特别好奇。但是呢，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向你介绍阿弥陀佛，一点都没感觉到好奇，不好奇。就是阿弥陀佛这么一个比释迦牟尼佛、比十方诸佛还殊胜的大愿，比释迦十方诸佛发起的这个超胜的这个供愿啊，那我说我们应该是好奇之心啊，就是说啊，这个因为好奇心，就是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你对他产生怀疑、产生好奇，你就会研究它、专究它，然后去信愿它，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去信愿呢？为什么我们信愿不足呢？就因为你们有好奇心。真正信愿的人，就说对阿弥陀佛真正有信愿的人，那说他是有感觉，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说对世间很多东西很愿意放下来，知道什么烦恼啦、执着啦、牵挂啦、忧患啦、焦虑不安啦，所以说晚睡不着觉啊。那说你对阿弥陀佛好奇心生出来的时候，或者信愿生起来的时候，很愿意放下来，因为这个不值得我们一谈的东西。因为对阿弥陀佛升起好奇之心，自然而然你的心就趋向于阿弥陀佛，怎么会对世间念念不忘呢？念念不舍呢？那么说我们尽义务帮助他们，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应该把这个社会上的义务尽完。这一生中我尽量的尽义务，那西方极乐世界我已经决定了，在此世界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能帮助多少就帮助多少。其实上般若或者是金刚经里讲这个观世界于梦啊，于幻于影于电，是吧？于梦幻泡影，亦漏亦于电，应作于是观嘛。如果你要观察到，你要观察到这个世界啊，都这个那也愿意放下来，就是说这是做梦而已啊。你感觉到好伤心啦、啊，好难过啦、啊，我儿子放不下来，那女儿放不下来，我亲人放不下来，或者某一个恨的人放不下来，其实那是一个梦而已。你想想，既然是个梦，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我为什么那么要死要活的这样的烦恼和痛苦呢？放不下没有关系，尽义务嘛。就是说我这一生中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你叫我完全放下我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在此世界我尽量的去做，我尽量做。假设他要我的手，我把手砍给他；他要我的心，我把心给他；他要我的头，我就把头砍给他。但是呢，我不会牵挂，因为为什么？这是一场梦而已，梦完了死了就没有了，醒过来之后还会梦烦恼吗？是不是还会梦烦恼呢？你做梦的时候那个境界，醒过来之后忽然大悟，你以后就应该知道了。但是呢此悟不宜早悟啊，你在梦中你已经知道是梦了，你现在早悟你就找快乐，知道吗？如果你等醒了以后再悟啊，我醒了再悟，你就开悟成佛了，我再去了解这个事实，那就非到时候，那你说你这一路时间都很痛苦。我没有必要的这样痛苦，所以我现在就要知道这是梦而已，何必牵挂，是吧？我牵挂某一个，一回光返照，这梦而已，醒过来之后刹那时间就不消失掉了，我干嘛是这样为这个事情痛苦呢？是吧？我的房子、我的金钱，还有我的这个银行卡，是吧？不知道跟谁房子怎么分，是吧？天天牵挂这个事，告诉你都是做梦，你不要牵挂这些事情。醒过来之后都梦幻，哎呀，我这个钱分给儿子呢、大儿子呢、小儿子呢，你要牵挂这些事情。哎呀，我对不起这个儿子，对不起那个儿子，你这样的牵挂都是做梦而已，告诉你都是做梦。醒过来之后没有什么冤枉的事情，真正没有什么冤枉，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常常想，哎呀，我银行的钱放在理财里面，然后我突然死了，我这个钱突然的取不出来了，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那个钱掉了，那不被政府拿走了吗？政府拿走就政府拿走，有什么样呢？那就他用嘛，谁用不都是一样吗？何必就说哎，我要这个钱一定要拿走，不然的话常住拿不到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损失，还要考虑这个问题干嘛呢？就是被人家拿走谁用都可以呀，是不是？ 你不考虑这个事情，这样你不死，做了就做了，你不要太牵挂，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知道吧？你想理财就理财，不想理财就不想理财，你想人寿保险啊什么一类的，你想保险也没有关系的，你不一定拿得到，你儿子也不一定得得到，可能被公家拿走了，被国家拿走了，也可能被某一个拿走了，反正这个钱一定要被别人家用，没有关系，谁用都是一样，知道吗？谁用都是一样。那人这样的彻底的把心放下来了，这个人死就太安心，知道吧？现在就安心，管他的，我死了我也没办法，这都是缘起嘛，是不是？都是缘起嘛，该是水的全是水的，该欠你该欠水的你就都还水的，知道吗？该是人家的你就要欠人家的，你就还给人家，知道吗？所以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所以我们人呢，就在这个梦中老是在担心着这些事情。那说你现在彻底的把这个放下来，然后就你就很自在，现在梦中要醒过来，要醒过来啊。所以我们这个阿难尊者，因为看到佛陀释迦牟尼佛这么广大的，就是摄受了他的这个心，他经过一些好奇心，证明他要往里钻，因为他要问释迦牟尼佛才会搭出。释迦牟尼最虚妙的境界还是要有因缘引发，对吧？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跑出来。释迦牟尼佛和虚空说阿弥陀佛跟着我两人没有因缘，一点因缘都没有，释迦牟尼佛会说那要释迦牟尼佛没有因缘就能说的话，释迦牟尼佛当时说华严经跟那些菩萨说，那为什么后来又不说了呢？因为尊生没有因缘了。但要跟尊生说的话，还说勾引尊生的因缘，等尊生因缘成熟啊。所以阿难尊者问这句话，虽然是释迦牟尼佛加持出来了，虽然是阿弥陀佛加阿弥陀佛的愿力震慑出来的这句话，但是呢也是因缘，因为这个因缘一问，在因地上一问，释迦牟尼又回答我们因地上有不断的加持我们，叫他说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比念了呀讲一庄严，讲正庄严是吧？一正庄严，讲这个足庄严，还有这个转属庄严，就是往生论里面这个这个世亲嘛，这个世亲菩萨编的这个往生论，他也按照无量寿经里面这个编辑出来了，写的往生论。那往生论主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观察一庄严。第二个呢，观察主庄严，就是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这个主庄严。第三呢，观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余，就是伴余，也就是转属庄严，就是菩萨的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的这些转属有什么样的，他这个庄严都是一样的。跟阿弥陀佛所显现的功德的，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讲，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无二无别都是无极之身，虚无之体，到十方世界才现化现菩萨像，化现三十二相，或者化现这个声闻这个种种相，视现凡夫相其实是圣人心。至于成极乐世界化现十方的时候，都有共法和不共法，或者是一些菩萨，或者是一些这个佛，现现佛就得上十二相了。然后以普贤智德化现十方，说他有示现的这个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是吧？男相、女相、出家相、在家相、有过完相、大乘相，百观之相，说种种包括十法界所有的相都会显现出来。那说这个叫做共法，共法就是跟尊身同一身体。共法，而不共法就是诸佛之体不共法。所以呢这个阿难尊者就是问昨天已经讲上一次讲过后面他说释迦牟尼佛又说先讲净土之喜先说这个净土之相又其过到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祈福过头，就是给阿难尊者介绍 也就是说跟阿难尊者，也就是跟十方所有的尊生，因为阿难尊者是代表尊生，但是他代替尊生问，后面他会讲到这个阿难，他我知他这个这些境界我都知道，为因为他为尊生而起问，为了给尊生问法啊。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西方极乐世界讲给阿难听，就是讲给当时的所有的这个菩萨们听，还有众生听，也就是讲我们近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菩萨听。所以大家听到应该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当时的佛给阿难尊者讲，但是阿难尊者听看到释迦牟尼佛本来就是获得佛陀的加持，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加上阿弥陀佛呢是久远世界以前，跟我们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离我们才只有两千年，但是呢阿弥陀佛离我们有十个劫，他说这十个劫跟两千年的时间呢就是距离并不是很远，因为两千年跟十个劫的时间，十个劫就是地球坏十次，坏十次，十个劫不知道是小劫是大劫，肯定是大劫吧。他说大劫十个劫对于佛来讲十个劫是很短的时间，就是跟我们这就像月亮一样跟我们这近，月亮那么大它离我们这近，知道吗？太阳你看那么大它离我们好远好远啊！但是你应该看到我们的星星，有的星星比月亮比太阳还大，但是呢看了好小好小，但是呢只有月亮离我们很近。他说月亮离我们近的月亮呢这个月亮给我们跟我们很亲，其实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很亲的，很亲的。也就是说这个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跟我们应该是很近，就十个劫的时间啊，十个劫的时间。他说阿弥陀佛是这个阿难尊者这个闻到阿弥陀佛是受阿弥陀佛的感缘，并不是受释迦牟尼的感缘，是受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所感缘，我来问起这个法，问佛，问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是能达之人，阿难尊者是能问之人，那么说缘起的话是因为阿弥陀佛，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世了，但是呢阿弥陀佛成佛于今世界，他还在世上，还在世间，因为叫无量寿佛。那么说作为我们现在的尊生跟阿难尊者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因为阿难尊者也现的是凡夫相无知相，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无知相。那么说阿难尊者为末法的尊生来起这个阿弥陀佛的因缘，那么说我们现在闻到阿弥陀佛跟阿难尊者闻到阿弥陀佛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你不要以为说那是正法时代这个人闻到阿弥陀佛，那我们末法时代闻到阿弥陀佛好像有两样，其实它是一样的。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应该也可以发起跟阿难尊者一样的这种心态，是吧？来升起好奇之心，因为好奇之心每个人都有的啊。那如果你不好奇，就代表你恶意很重，业障很重，业障很重障碍了你，那你对什么好奇呢？是吧？所以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和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力，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圣心、大悲心、智慧心，都会因为这尊佛还在那个地方，应该是稀有之心。至于祈福过头介绍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介绍啊，祈福过头自然七宝金银琉璃双湖湖泊车厨玛瑙贺成为地，应该是那是灰子吗？灰阔广淡是吧？不可限量，习相杂策转向僵硬。这个念的时候大家听不懂，我也听，就是说不什么顺口，是吧？光和又说微妙奇丽， 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尊宝之尊经，其宝由于第六天宝。这个讲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相，也就是说一庄严就是极乐世界的一报。因为在世间我们都有一报和正报，我们的正报就是我们的身体，一报就是我们的世界。那么说娑婆世界无作恶事，我们的正报啊、就是这个我们的命呢 命作是吧，一报就是天灾人祸我们一报不庄严是由我们正报不庄严，正报跟一报是同时的，如果你正报不庄严，一报肯定也就不庄严。那有的世界呢正报庄严一报不庄严，有的呢正报庄严一报不庄严，就是说有那个世界非常清净庄严，但是你们全是畜生啊。但是有那个世界呢，很多的这个大阿罗汉就是这个正报庄严，可是那个地方很非常丑陋是吧，地方非常糟糕是吧，都是山高然后海深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有很多阿罗汉住在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呢，有的呢一报一有庄严正有庄严，像极乐世界一有庄严正有庄严，但有的世界呢一正都不庄严，你像地狱底下一正都不庄严。所以呢这个都是业报所感召啊。那极乐世界的一跟正都是很庄严，他说这里面讲究一就讲一报这个极乐世界与七宝自然七宝自然。我常常这个七我常常把这个七当作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以阿尔卑斯生意及摩拉什叫七这个世界都有七宝。而说这个释迦牟尼头顶上有七彩之光，那个旗子有七彩旗是吧，这个鹤地鹤城为地。那么说这个我不不拿书看，直接就介绍好了。那么说我们这个世界由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赤足玛瑙这个相貌，地就是大悲心，和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赤足玛瑙这些宝是众宝之精。众宝之精就是说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宝那么说十方世界所有宝，那么说一词为精，可以看出来精是什么，就是体所有宝从这里面流出来了。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太阳就好比是精，然后呢太阳放出来的光就好比是宝，那么说这些宝相必须有宝的体，这个体就是金。那么说一切我们在此世界六欲天啊，我这个六欲天的这个宝都在六欲天，我这个六欲天的这个宝的一个金散出来的可以显现出来四方，显现四方世界。那么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它都是代表着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赤足玛瑙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我们他因为极乐世界的七宝一报庄严，因为此世界是苦，那种苦的体是什么呢，是弯心，因为我们弯心的贪嗔痴慢疑，就导致于我们世界呢有天灾人祸，环境的丑陋，身相非常这个不庄严，都是因为我们心弯死的所显现。那么说我们的心越清净，环境就有变化，身心也会产生变化，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环境都随心而显。你弯心清净一份，它外面的世界就清净一份，身心也就清净一份。如果你的心非常的清净，外面世界也会即将慢慢的圆满。那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因为是意根，我们的意根是摄受了色声香味触及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 它没有一根呢，一根就第六意识。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法，这是一个法，这一个法是表一切法。我们要视为一切法，我们就会乱掉。这一个法是我们呢，是我们的一根。南无阿弥陀佛，你专注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面，你专注一下，那时候就把你一根摄住了。而你一根摄住了，就等于摄根了，摄受了你的色身香味触法及眼耳色身。因为你眼耳对色身也靠一根所摄受，没有一根没有一根，那说色身香味触法及眼耳鼻色身也都会消失掉。那为什么会消失掉呢？因为一根它也不可能随便的就消失，因为一根它本来是具足的，因为一根生，因为你一根对立生万想分别执着，所以呢你就会生出万象及五蕴出来。你的五蕴跟这个外面的尘根根尘是为一根的散乱产生了外面的法界及五蕴的不同，六道轮回，六道就是六道，每一道众生的五蕴都是不一样的，十法界每个法界都不一样的，都是因为我们的五蕴，我们的根根尘没有产生了这个没有产生这个觉悟，或者说正确的念头或者念佛。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摄住了一根，就等于摄住了世界，也等于摄住了你的身和心。那你摄而这个阿弥陀佛本来就叫叫经，就是说万法之经，也是你的心的根本，也是色身相互触法的根本，也是你的身体的根本。一切众生的身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一切众生的心，心的本体，心的本体就是法身了。你的身眼耳鼻舌身就是五蕴了，色身相互触法就是相了，就尘了。我们只要摄住了一根，就等于摄受了色身相互触法，摄住了眼耳鼻舌身及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身心摄住了，这一切本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本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也就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中宝之经，就是说所有宝里面的经，就是说金银琉璃玻璃车珠玛瑙，这些宝都是阿弥陀愿里所摄出来的，都是阿弥陀发的愿。阿弥陀说法的愿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经中，都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他这里面讲了，他说所有十方世界的宝他说超越十方世界所有的宝，中宝之经，所有十方世界的中宝里面的经，精华的精华，也就是说就像太阳所有的宝都是来自于太阳。他说这个因为我们得到太阳，就等于得到司法界，得到阿弥陀的真实体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首先要悟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要悟到你这个阿弥陀佛名号。那么说我们要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圣境都是来自于阿弥陀的愿力，阿弥陀的大悲之力，因为是阿弥陀佛大悲之力、愿力和智慧力设在他的一念之中，而这一念就是佛性，这一念佛性成就了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而这个名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而一正庄严就是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同时众宝都成此经中出，也就是说西方世界所有的宝都从这里出来。那我们极乐世界有金银琉璃，那此世界有没有金银琉璃呢？此世界也有金子、银子、琉璃、玻璃、车珠珠玛瑙。他说这些重宝，这些重宝是金在极乐世界，而此世界是它的一个影子也就是说它的光明。我们获得这份光明就等于获得它的相。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得到它的根本，所以呢如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世界就转为你的智慧。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只到此世界， 就变成妄想无明。所以在此世界而升起这些宝，那么说屯石它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极乐世界的金银琉璃玻璃车水车马瑙，其实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也就是说你的根尘世界。尘就是色身相位触法，根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本性，这个本性都是你根在哪里。因为根我们找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的悟到根在哪里，真正的根，真的就是意根。我们的意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妄想。根到底在哪里，就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就说看似好像你看到了我的身体不是根吗，眼根耳根不在吗，其实是你的妄想感觉到我知。如果这个身体是你的，你死的时候那你的身体还需要你吗？你这是感觉到这个根是我，其实你还是不知道。你这是妄想里面感觉到我有一个身体，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根从哪里来。这个根和你这个尘都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跟执着的了知，所以呢出现了你的根性不一样。如果根就是你的宝，那我们的根都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天人跟人道地狱都不一样呢？地狱也有眼睛，人也有眼睛，地狱也有眼睛，还牛马都有眼睛，为什么有眼有你眼睛好看，有眼睛不好看呢？那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你看不到了，你只能够了知感觉到我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在哪里。那我说就瞎子就指鹿为马，就是说那我看到的，我看到你的眼睛不就是吗，就是指鹿为马。其实你看到的那个指是一个地火风水走成的一个像，其实根本不是眼根，根本不是眼根。所以呢根跟尘的本身就是宝，根跟尘的本身就是宝，都是由阿弥陀佛现身。你就是个妄想分别跟执着。所以佛陀在经典讲，他说我这是除尊称的妄想分别执着。他说世界有多大，这个世界的幻象的本体到底是什么。佛陀勉强说这是空，勉强说这是空，事实上它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根跟尘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能只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悄悄的了知它一个相貌和名字。一个相貌，眼睛是大的是圆的，是小的是大的，是长的是短的，好看的不好看的，就知道这么一点东西。那个人叫长佛，那个是牛的眼睛，那个是马的眼睛，那个是猪的眼睛，那个、是人的眼睛，我们只知道这一点点名跟相，但是呢再深一步就不知道了。我们不能悟到很深的道理，只能这么一点点的一些名跟相，事实上它的本体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所以佛陀说这相不可思议，你现在看到的名跟相，那这是你在猜测，实际上它的本体是不可思议。那么说众生的本身就是妄想无明跟执着这个体，所以呢要了解。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是让我们升起好知之心，让我们升起处理之心。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不肯舍离，不肯处理，就要知道此世界是苦，彼世界乐，我们身处稀有之心。同时呢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名号在哪里呢，又遍满十方，又遍满十方，就是说到我们发起出离心，又到起我们发起菩提心，又遍满十方。同时呢遍满十方的时候还不能忘记了根本，又念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呢？长长尊尊的叫长相回向，就是说先让你有处理心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众宝至今，所有西方世界的宝的经又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宝又遍满西方世界，遍满西方世界。你到西方世界又怕你有情执，比如说这个世界啊本体对一切就是说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这样的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是非常的奇妙，他非常的一个诀窍。因为我先让你升起处理心，又让你升起这个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升起菩提心自利利他，又让你呢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成无上正觉心，就真是不让你执着。你到哪个地方执着，他就能你执着是以释迦牟尼佛没有一个点上说你讲灯他就到西边去，讲西到灯边去，他真是把你呢 这个辩论非常的圆融，这一佛陀这样的讲法导致于我们目的干什么呢？就趋向实相，啊，也就《金刚经》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根本也没有世界，也根本没有缘起。就是说，你现在当下的这个我的本体是不存在的。如果你对面的执着的这个世界也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攀缘的这个世界的念头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当体即缘，就是缘。所以呢，佛陀一念之间，让我们转向而日，就进入佛的境界，超越十方。这样的，那么说又极乐世界，至于讲到这个时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讲一下我们的因地啊，因为极乐世界有七八十八都是果地上的根基，都是佛的功德，都是中宝之经。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而然不需要我们修行了，就是说面对之相呢，就是我们心中之境，就是说见到外面境就是心中之境，见到外面影就是心中之影，见到外面的流利就是心中的流利。那么说它叫自然而然，自然而然。那说就像极乐世界讲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金眼琉璃玻璃车足车足玛瑙而年四肢持种莲花大雨车等青色青光黄色红光，这些境界，就是说讲这些境界的时候呢，说众生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是不是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么说这一切境界的自然就念佛念法念僧。那我们见到此世界，就我拿黄金给你手上，你会念佛吗？我拿银子给你手上，你会念佛吧？你一定会念金子，不会念佛，是吧？还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所以是这样念的。到极乐世界去，你看到那个金子会马上就知道心，是这种讲，因为是金嘛，金那个金不是金子的金，那是那个米字边一个千字那个金，就是这个中宝之金，中宝之金就是说，哎，就是说中宝之性。本性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中宝之性都在那地方。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是宝，你自然而然的就看到自己的心，知道？看到自己心的自然就庄严了。所以那心动我庄严呢，是不是心看到这个世界？你有一天做禅定的时候，你就会悟到这个道理。如果你要达到没有我相的时候，你的身体叫自身，知道？如果没有我知了，如果对法上你不分别了，那个叫什么叫自相？就是说自心自相，自心叫忍，自相叫做呢叫做慧，就是说自心叫自，自相叫慧，就是说外面的相呢，是自相叫慧，因为慧就是自心中的光，心叫忍叫自忍，自忍自心，自相自相，自相叫光明叫智慧。如果你有一份忍，就有一份智出来，那说就有一份照，有一份照，那么就有一份，就有一份定，就有一份福报。那么说有照法界，那么说就会生慧，也得了慧呢，就可以开显这个外面的余幻余化种种三昧出来。所以内心里面有定出来，叫做心定叫一心呢，心定。那外面所有的境界，余幻的境界出来，叫做这个余幻三昧，余幻三昧跟心三昧显现合合而为，叫做三摩地，也就是我们讲的叫月光三昧，叫慈悲三昧，也就是阿弥陀这三个字自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你这样思维，那么在此世界呢，对立会有什么效果呢？你的这个我相很重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你心没有知道我很重啊，我相我很重啊，因为你心不清净，跟自己对立。每天我要好吃的，我要好看的，我要保护身体，每天保护身体。那么说我们修行呢，要怎么修呢？不能够重视自己的衣着穿住，太重视自己的这个反正重视自己身体，就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吃啊穿啊住啊这个自己的感官的享受啊，居住这个物质，那你的五蕴就麻烦，那你的五蕴 你的五蕴正报啊，就不会有佛身出来，不会有清净之体，会什么样呢？就会非常的烦恼、痛苦、焦虑不安，然后你的身体非常丑陋，像鬼一样，就这样。慢慢的，都猪狗畜生这个身体就出来了，然后地狱恶鬼，眼睛哇哇的，那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太重视身体的话，你可能会变成那样的身体出来，对吧？叫五蕴丑陋。如果你身体不重视自己的身心，不要太重视身心，常常利他，这个利他舍身利之人体，彻底的为利他所想，那你的身心就庄严，就是帮助别人。就是说对色来讲，就是你的，就是说不耻于色，希望他庄严，我庄不庄严无所谓，希望他耳朵好听，把讲法给别人家听，那说那你的将来的耳朵就庄严，是吧？要达到无相不分别，那什么样的才达到你的身心能够三十二相八种好呢？就是说眼睛得舍对外面的眼舍不分别，达到空性与心相应的这么个体，那你眼睛长得像佛陀眼睛一样，你耳朵对外面的所有的声音产生了平等的声音，不管是什么声音，你内心平等，并且了解是心的声音，并且还无对立，这就是心，心就是因，因就是心，那你将来的耳朵可以听到十方，所有的祝福讲法你都能听得见，你坐这个不动，就像收音机一样，都可以收得到，并且没有一点点障碍。你看他，他说美国之音是吧，在美国放出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收集的当下，没有近远的感觉，就没感觉了，是从美国传过来的吧，在收音机里传过来，就在当下，没有远近的感觉，是吧？那说香鼻子闻香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修在禅定的时候，所有的香触味法香对你来说都不成分别心，香味跟臭味，那说不但不分别，便捷于空，然后呢跟心非常吻合，那这样的人呢，将来鼻子可以闻到任何香味臭味，对你来说都是妙味，非常妙的味道啊，都是三密地，都是这个般若智慧出来。嘴巴也是一样，吃东西你吃一件菜跟人家吃肉喝酒没什么区别，要达到这种境界，是吧？如果你真的达到这样境界，就是常江的水你都可以饮啊。那么说像这样的人，那么说你所有的味道，是因为我们出家人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太挑了啊，庙里饭好吃了，庙里不好吃，不能这样的分别心啊。这些有的人像，哎呀，这个很多人到寺庙里觉得庙里饭太好吃了，因为他吃肉很少啊，吃荤吃多了，吃厌了，吃烦了吃烂了，然后吃一点肉好舒服，哎呀，这个叫他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吃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它是一种刺激。那我说你就是好吃，你也不能贪着啊。那我说我们要把这个腌菜的味道吃出来，觉得念阿弥陀佛念的味道出来也是可以啊，念阿弥陀佛要念的味道，你要自己反观自己，念阿弥陀佛越念越有味道，越念越有味道，证明你念出味道出来了。如果你没有味道那就麻烦，越念越成恨你更麻烦了，是吧？所以念着味道才是对的，是吧？所以这样一个鼻子嘴巴身体春夏秋冬很清晰了，是吧？天气约对你老说哇好凉快啊，是吧？那个水流下来，你看流水下来，然后冰流到身上去就冰凉了，然后在上面你自己看，哎呀怎么这么冰啊，是吧？你觉得好冰凉，外面很热，当中很冰凉，因为流汗了，那个水流下来然后贴在自己身体上面，你不觉得好冰吗？我觉得身上好冰啊，因为我汗衫全湿了，全湿了，那种扒得好凉快啊，我觉得好冰凉，好舒服啊，哎呀这个衣服快湿了，然后赶快换衣服啊，然后我很着急，怎么还不结束啊，我要回家去换衣服啊。那时候越想越烦，越想越躁，那时候本来就是很约，又加上衣服湿了又很躁动，然后你这样的多痛苦啊。所以春夏秋冬于火炉啊，就是说春夏秋冬就像一个炉在暖我们的心啊。你觉得这个不是六祖大师不是讲吗？就是说春有百花，夏有月啊，这个灯有这个秋有两夏春有百花秋有月，是吧？夏有两分灯有歇， 人间恶无事是吧，便是人间好好世界。那我说春夏秋冬都是你的好好时节，如果你要把它当作是暖炉在湿润你，你要找到这种感觉，没找到感觉没有关系，通过禅悟法师这样讲了以后呢，我回家去找感觉，要找到感觉，约我也不打扇子，我就要感觉这种凉快的感觉，我要湿润，汗擦了汗在流的时候你就坐在那里不动，让汗流，哎，你时间久了以后你发现非常清凉，真的好清凉，是吧？灯的时候你看观察灯，灯亮的时候冷，你不要动啊，手抄着，是吧？手抄着，然后血液循环啊，然后就想里面是暖的，也不知道想里面出火，是吧？等着出火，外面的凉味出来啊，它就不会有冷的感觉，慢慢的你就可以体验出春夏秋冬的这种啊，这个很自在的感觉，找到这种自在。所以我们把春夏秋冬都可以当作修行的工具。所以离开世间法实在是没有修行处啊，因为一切相就是佛相。那么说你了解佛相，那就跟心相是相应的，只有妄想才有对立。所以呢，我们妄想取掉，当下就是佛法。那么说你当下找不到佛法，就没有地方找到佛法，因为当下就是心呢，因为当下心之外还外面还有心吗？外面没有心呢，当下就是心呢。如果当下心就当下就是相了，当下相的话当下就是修啊。如果你当下不修还在哪里去修呢？所以很多人去我修行，就像楞严经的家有一个人呢、啊、照镜子，哎，发现自己的头怎么在镜子里面，哎，他说我的头怎么到镜子里，那我的头呢？然后就拼命地跑拼命地跑找自己的头，找了回来找到佛那个地方，他说佛我的头呢？所以说头不在你头上面，摸摸哦，原来在自己头上面。所以修行是一样的，又到处找佛，跑这个庙跑那个庙，跑的钱也花了，身心疲倦，劳累的要命，结果呢佛就在你当下，就在你身边，结果你跑累的要命。那么说我们到外面去了以后呢，寻尽善知识无非是这个吗？找到这个以后你就不要再找了，你不要再找了，当下就是，当下就是本体就是。所以我们讲在慈沙佛世界的话，那么说这个如果你要不发起处理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不生好药之心，你必然就对慈世界的执着，对慈世界的执着就对妄心的执着，慈世界对妄心分别执着，那你眼耳鼻舌身意就糟糕。那么说外面的色身相无处法跟你眼耳鼻舌身意对立，会产生你的五蕴和法界六道轮回会出入。至于在慈世界天灾人祸，大家有耳在听有眼在看，是吧？你用眼睛都能看得到这个世界种种灾难，是吧？因为我们都可以听到那个，不管是报纸也好，还是这个电视也好，还是收音机也好，里面啊大量的这个播放这些啊不好的声音，无助恶事就是这样的。那么说这个世界，那么说也不就会生出什么丑陋的东西啊，不会有金银琉璃玻璃车珠玛瑙作为是你的这个颜色，那都是什么的颜色呢？啊，都是一些啊，这个得得失失的东西作为颜色，啊，都是烦恼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都不是在慈沙佛世界不是自然之物，都是业报。至于你佛教讲居受是苦，就是说那个业报现前的时候，都是你的业过去造的业显现出来，它不是自然物，不是心法。那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呢？一切都是自然物，心中之法，无比珍贵的心法。那心里面具足了无量的解脱和无量的转移和无量的这个变化神通。但是慈世界不是，慈世界它是不得自在不清净的东西，因为你是用不清净的心所得来的东西，当然是不清净的相啊，也不清净的无蕴啊，那么说也不会有这个无障碍的东西，都是有障碍的东西。所以在慈世界都是障碍，又为什么呢？不是自然之物，是业。但是呢这个业呢是虚幻之体，虚幻之体我们获得的就是虚幻之相。那我们这一生来投胎的时候，到人生的时候，它是虚幻的东西。那么说你的心来的是一个妄想来投胎的，就是你坚固的执着。所以身体是什么？是妄想坚固的执着，心中无蕴和法界。那说执着的心是虚妄的，那相也就是虚妄的。所以那慈世界 抓到了所有东西，雨水抓虚空，什么都抓不到。所以呢，你感觉到你抓到的东西，但是你快乐吗？你把人家骂一顿，你很快乐吗？不可能快乐的。你把人家打倒了，把人家杀了，你很快乐吗？更加恐惧啊。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你快乐吗？你得到丈夫了，你很快乐吗？你说你相貌庄严，你天天跟自己打扮的很非常漂亮，那你快乐吗？不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虚幻之相，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因为它的实相就是虚幻的，对吧？因为它不是自然之物，是你的业报，是你造的业，是用妄想种的，所以你得到的全是业，所以这个业是虚幻的，不是心法，所以是业，所以你必须要处理。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视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啊，升起圣女心，你到了西方极乐升起稀有之心，对此世界升起虚妄之心，然后说这个世界都是业报虚妄啊，不真实。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我们又产生另外的执着。什么执着呢？就是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实现产生一个呢，对此世界的讨厌，对彼世界的一种好厌。所以呢，在此世界也不孝顺父母了，不精神施展了，对此世界起仇恨心，这也是不对的，这也是不对的。那么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很多人呢，就说在寺庙里念阿弥陀佛，但是你的业报会障碍你呀。所以有人把所有的都舍掉，要到西方，就是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呢，业报现前的时候，你自己有多大的障碍？比例来讲，我要出家啊，我要出家，到六十岁还要出家，把头一剃掉以后呢，到这个庙也住不住，那个庙也住不住，然后这个庙也不要他，那个庙也不要他，然后呢，家里去也不行，在庙里住也不行，然后是无量无边的烦恼，也这样道理。也就是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庙。庙也不收他，在家里面有很多障碍，往东边跑也不行，往西边跑也不行，然后搞成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去念阿弥陀佛，还要吃饭吗？吃饭饿得要死了，然后夜了了，饿得要死的，要求命了，要救命了。如果你彻底念阿弥陀佛死了就算了，那我敬佩你，是吧？可是你放不下啊，你还要身体啊。然后呢，你念阿弥陀佛，你说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丈夫你是带孩子就可以了，以后呢你丈夫找了个女人呢，你就放不下来了。啊，你怎么去找个女人呢？然后佛也不念了，跟他去吵起架了。如果你真的放下，你老公在外面找了个女人，啊，没有关系的，我就念阿弥陀佛，反正我是无所谓了，那我敬佩你，我非常敬佩你能做到这样。可是你放不下啊，你放不下名，放不下利，放不下身。你说我多少钱存在银行里去，啊，银行给你保着，然后你阿弥陀佛好安心。有一天听说那个地方银行倒闭了，马上就要倒闭了，赶快起出来，你马上就会担心了。你想，那我的100万怎么马上就触动你的业力就现前了，反正你就放不下了，阿弥陀佛也念不下去了。所以你这样的念佛，其实叫自己啊产生另外的一个偏执，把此世界跟彼世界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在道家慈航，那么说我们视为阿弥陀佛，一定要把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搞清楚。阿弥陀佛一庄严，阿弥陀佛的正庄严，阿弥陀佛这个转属庄严，要把它思维出来。他的一庄严，他说极乐世界的宝之君，他说十方世界的色身相无触法，一切地火风水都是大悲心，这样大悲心。那么说在色受的众生三种宝藏嘛，他的一，你要说有阿弥陀佛大悲心摄受十方尊生这个正庄严，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虚空藏啊，叫做地藏的大悲心呢、啊，虚空藏就是种种七宝庄严呢、啊，摄受十方世界所有的法界，所有法界就是一切名跟相，一切名相都在阿弥陀佛体上啊，一庄严。是吧？还有一个呢，阿弥陀佛回向，用一切众生心建立所有众生的境界，所有众生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叫转属庄严，就是说，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会到十方世界，日众生心想利益众生。那么说，我们所有众生的心想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一庄严。 这个专属专有。那么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同时对此世界升起了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所以呢在此世界也要搞好。第一个，对一切众生要恭敬，因为一切众生正报都在阿弥陀光明体上，一边在念阿弥陀佛，一定要照顾他们，以免呢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障碍。第二个呢，你一边在念阿弥陀佛，一定要了解一切名相都是阿弥陀佛这个虚空藏的显现，众宝现前，众宝的光明，甚至说无量的法界、十方法界，众宝之音在极乐世界，众宝之光在十方法界。你同时要思维十方法界摄受尊生的这个法界都乃至于众宝之光，众宝之金就是极乐世界，太阳就是极乐世界，光明就好比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摄受尊生都不能离开太阳，太阳离不开尊生，这样互互相照。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是大悲心，所以尊生在这个众宝里面建立这个庄严体，然后呢日众生心，所有尊生都在光明之下建立了他的一他的这个因地上的因地上的安住。我们能念阿弥陀佛的心，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头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摄受，因为你的五蕴你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那你这个因念又从哪里出来了？原来是阿弥陀佛在摄受我们，我们能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在念，是吧？是阿弥陀佛摄受我们这一念，你就感受到阿弥陀佛这个光明。那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这样的观察的时候，然后你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对这个此世界里所有的尊生、所有的法界、所有的境界，你都会晕心照顾。原来都是阿弥陀佛，我再不视为我的妄想，不视为我的分别，不视为的执着了，我专视为阿弥陀佛，又进入法界，进入法界。那么说你进入佛的自见，是吧？所以呢此彼单寂，彼世界跟此世界互相互守，就是说阿弥陀佛在摄受我们，我们跟阿弥陀佛所依，一个是所依，一个是所摄。依跟摄就是说水含波，波是水是摄波的，波是含水的，然后呢波是尊生，水是佛，波跟水是互相不离。那我们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像与我一指，与子一母，互互相摄。这样的念阿弥陀佛，与波与水互相交融，这样的人才会呢此彼都是，就是说不假这个在大势至菩萨云论这样的讲，就是说这个现前但来不假犯变，自得心开。不管是现前还是但来，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好，还是在此世界现前但来，不假不需要任何方便，当下就是，当然就是这个不需要任何方便啊，自得心开，你心就开了。所以介绍阿弥陀佛的一庄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样的呢，这个长相转向，阿弥陀佛的相转到你心相，你的心相就转到阿弥陀佛心相，就是阿弥陀佛介绍阿弥陀佛的这个一庄严的时候，热闹你的心，你的心就转为阿弥陀佛的这个一，知道吗？就像虚空进入我的心，我的心就变成了虚空，知道吗？所以你心跟虚空交融在一体，这样的念佛的方法，是吧？所以念阿弥陀佛就不会变成什么我要逃离这个世界，你逃离世界那不就逃离阿弥陀佛吗？是不是啊？我要念阿弥陀佛，我不愿意见尊生了，但是尊生就是阿弥陀佛啊，不见他去谁啊？就是我要见阿弥陀佛，我要离开这个法界，那法界就是阿弥陀佛，离开法界干嘛？我要念阿弥陀佛，我要离开我现前的这个境界，你离开现在境界到哪里去？你讲你哪个地方不是你的境界？所以你躲这个境界也躲不掉，得了这个法界也躲不掉，你躲掉众生也躲不掉，你怎么躲呢？所以呢佛陀就知道你躲不掉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圆满了，就是佛陀的般若智慧，就是佛陀的圆满之法，就是佛陀的开显实相，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要开显的这个实相要在我面前开显出来。所以讲净土法门无非是开显这个而已，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悟道，我们成净土而日，是吧？所以这样念阿弥陀佛，你就不会说我要到寺庙里去了，我要到哪个地方去了，你就不会了。原来我不能离开他们， 我要照顾他们，你要照顾他们，他会去照顾你吗？你要饭吃，他就会剩饭了吧？我不能离开法界，我不离法开法界，我要照顾我的法界，我照顾法界。那我说，对于色身相互触法，所有心要境界，我应该用善心对待他们，他们就会善心对待我们。我以后做事情呢，就不会他们反对我了吧？所以我对我的境界，我很照顾。你不能够对境界不高兴，对丈夫不高兴，对儿子不高兴，对你的环境不高兴。他说人家看到你的古古怪怪的，人家就不理不睬。然后说到老了到病的时候啊，领导了我没办法，我要照顾你一下，不然的话我理都不理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坏了，你太坏了，知道吧？就你不要给人家感觉到里面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我们佛教的弟子会说，哎呀好虔诚啊，好弟子，但是你家里人憎恨你啊，你一家人，你转出那个人好坏，儿子也不带，家里亲人都不带，你跑到庙里去，一般和尚一般居士的作为你围着你，那家里亲人都远离你，都怕你，然后死了不得不跑去磕个头，为什么呢？他怕人家说他不孝顺啊，他我要磕个头，其实他心里不喜欢你的，为什么呢？他觉得你太讨厌了。我们不能这样的，我们要把阿弥陀佛研究透的话，应该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样子，在家里面你才感觉到你会人生圆满，然后持笔你都不会冤枉，就是说你不冤枉来持一生呢，持笔就是说佛也会赞叹你，尊生也会赞叹你，知道？就是说你恶人都会赞叹你，坏人在说啊那个母亲太了不起了，人鱼求且太伟大了，你恶人坏人都赞叹你，知道吧？所以我不相信学佛到最后面只有出家人赞叹你，所有的人都讨厌你，我不相信学佛是那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心里面理性一点学佛。然后在这听法的时候，一定要深入佛，佛智多闻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